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润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在线零售商亚马逊计划推出无人机送货服务。老年及退伍军人养老金领取者可获政府更多资助。澳洲储备银行放缓加息，房地产买家信心回升。艾尔巴尼斯抵达柬埔寨参加东亚峰会。副总理艾尔巴尼斯同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会面。为咗反对党竞选承诺，拨款24亿澳元升级墨尔本阿尔弗雷德医院。悉尼一艘邮轮上验出800名新冠病毒感染乘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计划在2030年起每年用无人机运送5亿个包裹。这种服务亦将扩展至澳洲。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11月11号在波士顿透露了他大胆的无人机送货计划，还展示了他最新的无人机设计，一种名为 MK30 的机型，它可覆盖更大的送货区域，更安静的操作和在雨中的飞行能力。负责亚马逊空运部门的澳洲高管说，这个是在一个钟头内将包裹送到客户手中的唯一方法之一。亚马逊 Prime Air 副总裁 Carbon 是一名澳洲侨民和传播音公司高管，他说给澳新社听，该公司在其计划中提前部署了一支无人机送货机队，并将重大 2.2 公斤的包裹投放到人群密集地区的住宅外。亚马逊在上个星期五的 Delivering the Future 活动上展示了重新设计的全自动 MK30 机型，它有6个螺旋桨，一个可拆卸的电池，机身比上一个型号更小更轻，并声称可以在小雨中安全送货。但该公司将首先用其较旧的 MK27G2 型号进行测试，今年将在美国的加州和德州的乡村地区推出服务。Carbon 说，亚马逊正在同航空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安全，但在获得批准之前，计划在美国和澳洲更广泛的推广其空中送货服务。然而，如果亚马逊将无人机送货服务扩展到澳洲，它将遇到竞争。谷歌声称在澳洲具有早期优势，并在上个星期签署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运营的无人机送货公司 Wing 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这些地区运营无人机送货服务。坎培拉消息，澳洲众议院日前提出修正案，将4000澳元的补贴延长至明年12月31号。这个是在最初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月。在就业和技能峰会之后，艾尔巴尼斯政府提出立法，从今年12月1号起允许养老金领取者适当增加工作时间。这个临时性的补贴令到养老金领取者在其养老金领取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工资收入可从7800澳元增加到11800澳元，即收入可增加4000澳元。这个意味着养老金领取者可以通过打短工或长工的形式工作，以帮助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政府同意将此政策延长6个月，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评估其有效性。该政策的成本约为250万澳元。联邦社会服务部长 Richworth 表示，重要的是养老金领取者可以选择增加工作时间。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听取了民众的意见，现在正在寻求将此项措施延长12个月，以确保人们有时间使用它。我们的措施为民众提供了确定性，即养老金领取者在决定增加工作时间之前，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得到什么，以及他们能多赚多少钱。综合消息，随着澳洲储备银行放缓加息的步伐，澳洲购房者的信心在今年第三季度反弹。据最新的国民银行 AAB 房产活动观察报告，认为现在是购房好时机的澳洲人比例恢复到 23%， 但上一季度则下降到 18% 的历史低点。 AAB 负责个人银行业务的集团主管 Rachel Snater 表示，春季销售旺季似乎为住宅市场带来了信心。他说，有几年来的首次加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有迹象表明加息的步伐正在放缓，在关键的春季销售季节，人们的信心有所回升。租房市场紧张也是一个因素，这个鼓励投资者重新进入市场，鼓励租户考虑买房以避免不断上涨的租金。目前大多数州的购房信心都有所提升，维州信心最高 27%， 其次是新澳和新州 25%。 坦普拉与此相反，在第二季度达到最强的买家信心水平 27%， 但在第三季度回落到 20% 左右。那我紧随其后 19%， 其次是昆士兰 19%， 加州的买家信心最弱 18%。 同时认为现在是购买投资房产好时机的澳洲人比例仍然稳定在 21%。 新州涨幅最大 24%， 其次是西澳 21%， 惠州 20%，然后是昆士兰和南澳 18%。 另一方面，坦培拉和塔州急剧下降，只有 10%。 在这一季度，接近三分之一的澳洲人认为出售他们的房产或投资房产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巴黎斯总理抵达金边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峰会，他将和新首相会面，并纪念双边外交关系建立70周年。在九日的时间里面，艾尔巴尼斯将出席四个地区峰会，包括20个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共的贸易和安全肌肉扩张，将是艾尔巴尼斯总理为期九日的海外旅行的关键问题。在他和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一系列会议中，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亦将成为他关注的焦点。澳洲总理在11月11号晚上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着陆，出席东亚峰会和东盟澳大利亚会议。在峰会上，艾尔巴尼斯总理预计将和乌克兰外交部长 Dmytro Kuleba 会面。总理在处理讲给记者听，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构成了这些峰会的背景。他说，澳大利亚这里的通货膨胀正在上升，就好像世界各地一样，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结果，也是对全球能源价格造成的压力。俄罗斯需要得到这样的讯息，他在那些支持国际法治的国家中是孤立的，他应该退出战争。艾尔巴尼斯表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各地区的战略竞争是重要的讨论议题。全球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晤的工作仍在幕后进行。自2016年谈判以来，习近平从未同澳大利亚领导人进行过正式会晤。他说，我对中国所讲的是，我们希望在我们能做到的地方进行合作，但在我们必须做到的地方，我们将坚持澳大利亚的价值观。11月12号，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进行非正式会面。这个是三年以来，两个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会面。李克强在当日的晚宴期间，与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进行了交谈。艾尔巴尼斯办公室说，两人坐在晚宴主桌，位置临近，他们互相致意问候，并简要地谈了我们两国建交50周年的情况。这次宴会是柬埔寨国王洛西阿莫尼和首相洪森为出席东亚和东盟峰会的领导人而举办。在晚宴上，艾尔巴尼斯坐在印尼总理维多多旁边，仲同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交谈。信任、沟通和协作是艾尔巴尼斯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会面的核心。但他希望同北京方面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中共对澳洲的贸易打压和区域军事扩张。之前艾尔巴尼斯曾多次要求中方取消对澳洲的经济制裁。艾尔巴尼斯即将飞往印尼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墨尔本消息，惠州反对党承诺，如果赢得州大选，将对艾尔弗雷德医院进行24亿澳元的重建。惠州反对党表示，艾尔弗雷德医院年久失修，已不适合使用。他们将在艾尔弗雷德医院建造一个新的德液，并翻新医院的其他区域，扩大重症监护室，并改造医院的急诊和创伤科以及精神健康科。这笔钱将从郊区铁路项目中挪用。反对党说他将搁置该项目。反对党表示，如果在州选举中获胜，艾尔弗雷德医院的重建工作将在第一个任期内开始。安德鲁斯政府12号发表了自己的健康政策声明，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在公共场所提供免费卫生用品。工党将拨款2300万澳元，在全州700个公共场所安装1500台免费护垫和卫生棉条机。这些地点将包括公立医院、TAFES、图书馆、火车站和文化机构。说来消息， 日前停靠雪梨的 Majestic in Princess 时候，邮轮上的3300名客人从1300名船员中检验出800名抗疫赖停患者。该邮轮已在雪梨结束旅程。11月12号上午，在有大量的保护措施下，800名感染抗疫赖停乘客已在雪梨下船。任何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都被告知获得私人转机，并在家中隔离。传染病专家罗伯特·博伊教授讲俾媒体听，受感染嘅客人一直在船舱入边隔离，并同嗰啲检测呈阴性嘅客人系分开上岸嘅。新州卫生局将 Majestic in Princess 号列为三级风险等级，表明其传播率好高。公主邮轮高级副总裁 Stolen Ellison 话：，该公司正在帮助任何喺船上检测出阳性嘅人获得私人交通同住宿，以便佢哋喺下船时继续隔离。Ellison 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严格而有力的措施，以确保我们的客人和船员的安全，并确保我们限制目前的病例在社区的暴露。公主邮轮高级副总裁 Stuart Ellison 表示，我们理解目前这一波 COVID-19 对社区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令人担忧的，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在保持每个人安全方面的责任。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